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29章，欺人者自欺。维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我们的这个创世纪系列讲道是以主耶稣的话，你们查考这经，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为主题的。我们的确在旧约里看到耶稣基督欺人欺事，虽然不是在每行每句里，但我们必须知道，旧约或是预表，或是指向十字架。我们在这个讲道系列里不是牵强，而是以此为宗旨。在我们准备来学习29章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祷告，求你帮助我们能明白，能理解，能抓住主耶稣的这些话。父啊，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真理，让我们心存敬畏的看待这些话，让我们从这些话中得安慰，让我们接受这些话里的挑战。父啊，求你通过你的灵叫我们明白属灵之事，叫我们懂得美善、真理和公义。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以前说过，我讲这个系列主要从三点着手：难点、重点和核心，或者说至少我认为是核心的事。这一章里没有多大的难点，所以我们就直接从经文的内容上，从雅各、拉班、拉杰、利亚的这个有趣故事开始。29章1到3节，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看见田间有一口井，有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饮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我们看到雅各走在路上，单从英文翻译上看不出来，例如你学习希伯来文的话，这段描述雅各一路上心情相当愉快，说他跳着走，或者说是健步如飞，这并不奇怪。上一章里我们刚看到神向他显现，让他看到了那代表人神中保唯一道路的基督耶稣的梯子，得了这么大的鼓励，谁还能不春风得意。这段路大约有1600里之遥，一路上可能都是他独自一人。在上一章里我们知道他踏上的是逃亡之路，神在异象中向他显现，这才使他春风得意，健步如飞。说到这里，我停下来回想起自己的一生，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名牧师，我自己是多么容易沮丧、挫折。说实话，这些挫折的主要原因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的所作所为造成的。我看看自己的光景，想想自己的思想、言行，就让我感到沮丧、挫折。但同时，我也常常受到鼓励，得到鼓舞，或者是来自妻子，甚至我的孩子们，一点点小事就能改变事情。我也鼓励你们大家彼此扶持，彼此鼓励。这里说牧人们会在同一时间来到井旁，合力把压在井上的大石头转开，和合本未将牧人们的闷溢出来引羊群。29章4到8节，雅各对牧人说，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他问他们说，拿赫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雅各说，他平安吗？他们说，平安。看呢，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雅各说，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他们说，我们不能， 必等羊群聚齐，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可引羊。例如上个礼拜你在这里的话，就知道雅各的父母嘱咐他要娶拉班的女儿为妻。现在他来到这里，先和当地人搭话，和他们熟悉起来。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我没有在这段上花很多的时间，直接读了一些圣经注释，结果发现大家都提到了一点，他想找借口把其他人都支开，好等拉杰来的时候和他独处。我们在前几章已经学过的内容里知道，这一家的人看上去总是多个心眼，这很明显的影响到以撒、以扫、雅各等等。下面我们会看到，这还将影响到更多的人。29章9到12节，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雅各与拉杰亲嘴，就放声而哭。雅各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家的儿子。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拉杰来了，她长得很漂亮。接下来雅各所做的好莱坞不过也就如此罢了。他们要三个人才能转开那块石头。亲爱的，你看我的，他一个人就把石头转开了。还没有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没来得及谈恋爱，他就与他亲了一下嘴，哭了。雅各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然后他才介绍自己，做了解释。记不记得利百加曾经做出的反应？拉杰也跑着回家，告诉家人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9章13到20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消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原门做弟兄，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神气，拉杰却生得美貌俊秀。雅各爱拉杰，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7年。”拉班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他同住吧。”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7年。他因为深爱拉杰，就看着7年如同几天。雅各见到了拉班，俩人都很高兴。拉班不想占雅各的便宜，让他白干活。雅各愿意为娶拉杰，为拉班干7年活，有点像是作为聘金。拉杰比姐姐利亚漂亮，很明显雅各与拉杰一见钟情。他对拉杰的深爱之爱、深情之爱，使得7年一晃便过去了。让我们接着读下去。29章21到30节，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已经满了，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我好与她同房。”拉班就摆设筵席，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到晚上，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利亚做使女。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拉班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这个满了7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7年。”雅各就如此行，满了利亚的7日，拉班便将女儿拉杰给雅各为妻。拉班又将婢女希帕给女儿拉杰做使女。雅各也与拉杰同房，并且爱拉杰胜似爱利亚，于是又服侍拉班7年。干完了7年的活后，雅各满心欢喜地准备娶拉杰，结果上当了。有时候你会不会想，这怎么可能呢？但我们在罗德身上也看到， 他女儿干了类似的事。面纱醉酒可能起了作用。不管怎么说，醒来之后他发现不是拉杰，是莉亚。拉班所说的理由本身就不一定站得住脚，即使如此，他也应该有言在先，事先让雅各知道，毕竟拉班是李百家的哥哥呀。可我们看到的都是尔虞我诈，这实在是让人惊讶不已，神的应许竟然是通过这帮人实现的。但你是否想过，假如是通过你，会好一点吗？我们知道我们都不过是人，人都会做诡诈之事。拉班要求雅各再干七年活，于是七天之后就把拉杰也嫁给了雅各。以后我们会看到，实际上雅各为拉班做了20年的长工，更多的欺诈还在后面。29章31到35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原文做背恨，就使他生育，拉杰却不生育。利亚怀孕生子，就给他起名叫流便，就是有儿子的意思。因而说，因而耶和华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他又怀孕生子，就说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宠，所以又赐给我这儿子，于是给他起名叫西缅，就是听见的意思。他又怀孕生子，起名叫利未，这是联合的意思，说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他又怀孕生子，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给他起名叫犹大，就是赞美的意思，这才停了生育。这里可以说是拉班使得雅各干了一夫多妻的事。当然雅各本来也是可以拒绝的，但他深爱着拉杰，再说他看上去也是个听任感情指挥的人，并且他早就说了要娶拉杰，这事情的确是给扭曲了。拉班的行为不仅影响了雅各，也影响了拉杰。利亚的婚姻不幸福，神安慰他，赐给了他孩子，但拉杰却不孕。我们看到神对生活中不幸的人特别眷顾，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流便、西缅、利未、犹大等名字的出现，这是以色列族的开始。这四个人就是后来以色列12族的前四个祖先。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民族的形成，整本旧约所写的以色列族，整个旧约所指向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一章结尾开始的。你读了这一章之后，会不会想，我到底怎么来理解这个故事呢？你不能牵强附会的加上点东西进去，说什么妻代表是完美，云云，你不应该玩这套游戏。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来看这件事呢？我不想读出点经文里没有的东西来，但让我们不要忘记上一章里的内容，雅各参与了欺骗父亲的勾当，最后不得不仓皇逃命。路上他遇见了神，见到了神的梯子，使他大受鼓舞，来到父亲要他去的地方，遇见了梦中的女朋友，这是何等让他惊喜之事。七年的时间竟一晃而过，对于雅各来说，生活是那么美好，看上去他完全忘了自己为什么跑这么大老远来到这里来。多年之后他才发现，欺人者自欺，他竟成了受欺者。我们在民数记里和圣经上其他许许多多的地方看到，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民数记32章23节。这里神让我们看到的是神圣的报应，让我们都来好好听听，牢牢记住所罗门的教导。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传道书8章11节。罪是有后果的，我们以为没有马上见到后果，那后果就不会再来了，错了。我们以为，或者有人这么教导说，反正神有的是恩典，我们犯罪没关系，错了。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做了某件事， 几天、几星期、几个月、几年过去了，看上去根本没事儿。于是你以为就万事大吉了，突然之间来了封信，一个电话，你这才觉悟到事情没那么简单，你的罪找上门来，找到你了。圣经明确教导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今天我们国家所发生的不敬虔、不道德之事泛滥成灾。什么是不敬虔？不敬虔是不是指一个人所做的尽都是恶事？我不认为是这样。不敬虔是指人活在世上好像没有神一样。不敬虔的最终结果就是邪恶，每个人都按自己眼中看为正的去行。不敬虔就是不承认有一位神，一位人应当敬畏、应当顺服、应当侍奉的神。罪是有后果的，现在雅各正在经历这后果，这是神圣的报应，这不是什么民间所传的因果报应的之说。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违背他的属性特征，他必须惩罚罪。有人说，神也有不能做的事，你听到这样的话要小心，神的确有不能做的事，他不能否认他自己，他不能说谎，他不能让罪不受惩罚，因为这是违反他属性特征的。神是不变的，他不能变。说神知道一切事吗？也同样是异端性的。说这种话的人是想要来证明神不知道未来，这是今天流行的说法，这正是给魔鬼留了余地。神必须惩罚罪。平克说得好，我们看到雅各骗了父亲，为的是要确保让他哥哥将来服侍他，结果怎样？他上当受骗了整整20年。雅各靠欺骗了父亲，从哥哥那里把祝福骗了过来。虽然那是神的计划，但这却是雅各的不诚实行为。他以为是他有生以来最幸福的一天，谁料新娘竟是利亚。我们在约伯记里4:8里读到，按我所见耕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割，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若要靠欺诈得手，那就等着瞧吧，你就一定会遇到欺诈。雅各决定这样做了，他就尝到了自己酿的苦酒。神在圣经中时而拉开帘子，让我们看一看他的神圣报应。我们在出埃及记1:22里看到，法老命令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孩子男孩，你们丢在河里。不过才短短的14章之后，我们读到水就流回，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马，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这简直像诗一样。我们看到可拉在以色列民中间造成分裂，结果神使地裂开，吞下了可拉和跟随他的人。亚哈为要得到拿伯的葡萄园，把拿伯杀了。不多久我们就看到狗在舔亚哈的血。哈曼做了5丈高的架子，想要把莫迪改挂起来，结果他自己被挂了起来。我们甚至在大叔的扫罗身上也看到，起先他站在用石头打死斯提凡的人一边，后来成为使徒保罗之后，也被人用石头打得昏死过去。保罗看上去对自己的罪一直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不知道石头砸在他身上时，他会不会想到斯提凡的事。但我们在列祖们的身上，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也会在雅各的儿子们身上真的看到。拉班骗了雅各，也坑了拉结，后面我们会看到拉结又反过来骗他父亲，雅各用羊皮骗了父亲，结果怎样？他自己的儿子们把约瑟的彩衣浸在山羊血里拿来给他，骗他说约瑟死了。这样的事不断的出现。希伯来书向我们保证，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希伯来书2:2。有人可能说会抱怨说，他们看到恶人凡事亨通。韦牧师啊，你刚才说的都是例外的情况，神有时当然是这么做的， 可我看到恶人一生都顺利腾达，这你又怎么解释呢？让我们不要忘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教导我们的，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让我告诉你们，我宁可在今生受暂时的审判，而不要在永恒里受审判。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现在神审判惩治我们，是为了我们将来不必受审判。当我们抱怨说，那我们怎么不受审判，不得报应啊？以为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以为神让他们一路绿灯，不受惩治，不悔改是好事吗？我们真的以为神对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民族国家也好，审判惩治是坏事吗？我们这些在安逸生活中过惯了的人，以为神的审判不是真的。我们真是应该祷告，愿神的审判在历史中临到，免得人们要在永恒里受审判。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这个概念是否太不可思议呢？人们在历史中免受的审判不是礼物，不是好事，因为将来他们要和这世界被一起审判。或者我们也可以从路加福音十六章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上来看这个问题。这个故事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有件事很有意思。财主到了阴间，很担心他在世上的五个兄弟，怕他们也来到这个可怕的地方。看上去这位财主知道这个世界上他所关心的人将会落得很糟糕的下场。我们在诗篇三十七篇十节中读到，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别说是被永恒定罪，就连他曾住过的地方都归于无有，谁会说这不是审判的一部分呢？我们永远不可以以为神对邪恶视而不见，他的审判或许不是立刻临到，但审判一定会有的。神圣报应是有的，我的朋友们，这是我们应当畏惧害怕的，这是应该叫我们战惊颤抖的。正如我们在启示录六章十六到十七节读到的，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那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他们宁可让岩石倾倒在身上，也不愿意面对审判，面对羔羊的愤怒。你们想一想吧，一只羔羊能愤怒到哪里去呢？当然，我们都是一群城里人，偶尔看到一只羊羔的话，可能会吓一跳，或者不知所措。但实在说来，羊是没什么可怕的，但是我们的确应该惧怕羔羊的愤怒，因为今天人们不把耶稣看作为应该惧怕的，但羔羊的愤怒真是应该令人惧怕的，审判是一定会来的。我们在雅各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是跑不了的，这些都是负面的东西，但都是真实的。为了不使我们陷入绝望之中，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的章节名称不是圣灵漠视的，是后来加上去为了查找方便用的，但这也是神的护理之功使其然。利亚生了儿子，我们看到雅各应该说是因着他自己的欺诈行为受了报应，但这一章却以犹大的出生结束。在你读完整本圣经之前，圣经还会839次提到犹大，他会出现在两份耶稣的家谱里。我们在启示录第五章里还会读到犹大的名字。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奇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因此我认为这一章以犹大的出生结束是很有意思的。犹大的狮子将从犹大而出， 他就是我们的救主基督。神圣的报应是不会自行消灭的，神的审判也必定会有的。在上面这首献给羔羊的歌里，他们唱的是什么呢？他们称颂羔羊用他自己的血将人救赎归于神。圣经告诉我们，血代表了生命，罪的惩罚就是死，这是从伊甸园里就开始的。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亡围绕着我们，你是躲避不了的。死亡不是生命中的自然现象，死亡是罪的后果，这是神要求的。神所要求我们付上的，由犹大的一个后裔付上了。神的愤怒在十字架上倾倒在他身上，神是公义的，不变的，他必须要这么做。我们之所以能够逃避神的审判与愤怒，不是因为神忘了，而是因为我们躲进了避难所，躲进了我们在创世纪里一直追溯的这位应许的后裔里面。当我们躲进基督里的时候，那神圣的审判惩罚就落到了他身上。当我们看到雅各的故事，看到他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说他是信心之人，因此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雅各是不会受惩罚的，不会在炼狱里，这是罗马天主教的发明，更不会在地狱里。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他在犹大支派狮子里的信心。阿们。Yeah.